到了这个时候，是小孩放假的时候，也是我们这些的高中生要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想啊，谁是好孩子？每一年大学毕业的这些同学，或者是这些大学的毕业生，回到了我们教会，我常常想啊，这些孩子在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刚刚上高中的时候啊。我都会逐日学，都会教他们一两堂课，希望他们从这个小学到中学的这个阶段里边能够认识他们一些。我每次看到他们，觉得哇，这个变化好大哦！想到那些他们五年级、六年级那个调皮啊，那个不专心啊，那些的样子，到了他们上大学了以后，或者在上大学，每一个是彬彬有礼。绅士淑女的样子，觉得真是心里安慰。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的判断，哪一个 是乖孩子，哪一个是顽皮孩子，这个的标准看常常是看得不对，常常是看走眼。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来比较是蛮有意思的。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有一个电影啊，我们家有在过节的时候常常看一些电影，有些好电影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谁是好学生啊。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叫做 A Beautiful Mind 啊，一个美丽的头脑或者是脑筋哈，这个是讲一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哈，是1995年经济学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就是 John Nash 这个人呢。当然是电影里面稍微有点戏剧化哈，不过它里面的很多的内容都是是跟实际是蛮能够接在一起的哈。这个人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系和经济学系的教授。这个电影一开始呢，就是这个 John Nash 这个人呢哈，他是一个大学生啊，大学生他攻读生呢。所以他常常在晚上的时候，他就在那个走廊在教室打扫清洁啊。然后他有一天打扫清洁的时候，看到黑板呢，还没擦掉，那个数学有很多的数学公式在那边啊，那个老师就出了一题这个 homework 啊，家庭作业写在后面。这个江太就看到他就心一点手痒啊，他就拿起粉笔来嘟嘟嘟嘟就把那个答案就写出来了。结果第二天这个教授来看的时候，看到这个答案写得真好，这个解的方法非常好，就问说你们哪一个人写的，就他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承认说是他们写的啊。结果这个老师呢，以后每一次在这个黑板上就故意写题难题，每次他回来的时候答案就出来了，这老师觉得很奇怪，到底这是谁呀？后来是发现这个大学部的学生在做研究所的数学的题目，每一次都是标准的答案，而且是比那个教授都想得好的答案，所以他是一个旁听生，但是比正式的学生还厉害。这个人到后来是非常的有名，我们现在这个 AI 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慧的里面的一些的理论都是还是他发展出来，他是得经济学，横跨数学和经济学的两个领域。谁是好学生，有时候也让我们跌破眼镜。那我觉得圣经也很有意思啊，圣经也常常让我们跌破眼镜。我们今天要看两种门徒的反应。我记得在两个月以前跟大家分享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提到一个问题，是谁是门徒，到底主耶稣把哪一些人当成他的门徒。我就讲到有一些是圈内人，有一些是圈外人。我们认为圈内人呢，都是跟自己很亲近的，知道我们一些内幕消息的叫做圈内人啊。圈外人是比较远的，跟我们不熟的，或者不在这个圈子里边。可是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看到呢，原来啊，主耶稣讲说他的亲属，他的家人不见得是圈内人，倒是遵行他旨意的人才是真正的门徒，是圈内，是圈内人。门徒就是要来遵行神的旨意。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个问题，是谁是门徒的榜样？我们是这第四章的后半节，一直到第五章的前半部啊。那基本上这个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苦难中有两种不同反应的一个对比。门徒呢，这是两个故事啊，一个故事是门徒在湖上遇见了风暴，第二个呢是有一个被巫鬼附的人得到耶稣的医治。到底是门徒是圈内人呢，还是被鬼附的是圈内人？门徒就是门徒，应该跟神非常的亲近。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基本上他的心思意念，他的行动都是 out of line 哈，完全是不能够不在这个规矩以内的。但是这两个故事呢，我们常常把它分开来读了，可是我们两个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今天来发现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其实马可福音很喜欢用这种的安排来让我们看到对比哈，这个门徒和被鬼附的人是两个平行的故事。那我们第五章的后半部呢，就讲到一个雅鲁的女儿，还有一个血漏的女人哦。今天我们不会讲，如果回大家有兴趣回家再看一看，那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啊。那是一个三明治的一个结构，雅鲁的女儿快要死了，然后这个主耶稣来医治她。这个在第五章的中间和最后面，可是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呢，突然夹了一个血漏的女人的故事，就像三明治一样啊，前上面有面包，底下有面包，中间是那个肉，所以中间那块肉是最有意思的啊。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门徒的两种反应。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5节到第五章的20节啊。我想我们就一起来念哈，这段的圣经虽然是比较长，我们也是算是熟悉的，但是我们再一次来念一遍的时候，我们希望从两个对比平行的一个角度，我们来比较这两个事件的发生。我想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念，我来念35节开始，36节请弟兄姐妹来念，一直我们念到第五章的20节。好，我们来哈。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了。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锁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就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 负着猪去。放猪的就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猪群的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却对他说：“你回家去，把
你的亲人
来，
将
主
为
你所做的事和你的大事，
是怎样对你，
都告诉他。”
那人就走了，在底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好，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我们念了以后，我们很容易的有一个对比，这两个事件的一个对比，一个是门徒，一个是被鬼附的人。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中间的人物地点不太一样，门徒都是犹太人，这个被鬼附的呢，在格拉森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可能是外邦人或者犹太人，我们不知道哈。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事件呢，在门徒是突然起了大风暴，他们完全没有意料会碰到这个事情。这个被鬼附的人呢，他是经常常年被鬼附的，因为我们看上文下理啊，他常常住在坟茔里边，没有能够制服他，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宿疾，是一个很长一段的时间就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看到呢，这个门徒碰到这个事情呢，就来埋怨耶稣，叫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了吧？丧命你不顾吗？”埋怨耶稣。但是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居然迎着耶稣来说是至高神的儿子，称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虽然他是被鬼附的人，他可能是身不由己，他讲的话他智能没有办法控制，可是我们看到这两个名词的一个对比，一个是夫子，就是老师，一个是至高神的儿子，这是有点讽刺的。门徒居然搞不清楚耶稣是谁。然后我们也看到对门徒来讲呢，是耶稣平静了风暴，然后耶稣在第二个故事赶鬼，耶稣都是用他的能力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来彰显他的能力。我们看看到这两个故事，他们后来的反应是什么呢？门徒就怎么样，大大的惧怕。哎，这个老师，这个夫子已经跟他们一段时间了，他们都是很熟悉的，就在他们身旁，突然怎么会大大的惧怕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因为这件事情太不平常了。门徒想说，哦，原来我们的老师跟我们平常想象他的印象不一样，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他到底这些能力对我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他们大大惧怕，我们是可以了解的。可是被鬼附这个人呢，到后来他被医好了以后，他就求与耶稣同在，大大的惧怕，这个惧怕就有一个敬畏的意思，就有一点离开远一点的意思。那这个被鬼附的人还要与耶稣同在，我们就看到这几个观察就给我们一些知书的马迹，他好像是有意的放在这边，要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想的跟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有点差别的。所以不管是门徒遇到了风暴，或者是常年被鬼附的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人生真的是有苦难，苦难总是会有的。每次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祷告会的代祷事项的名单我的心里都有点沉重，真的是我们要祷告的事情好多， 我们要纪念弟兄姐妹在苦难中的经，有好多的好多。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之，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啊。好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庆幸啊，因为我听了有人说啊，我们现在有人说在找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被 lay off 的时候，我们叫做 in between job， 是不是哈？在两个工作之间，那个是一个暂时的，所以工作是一个常态。好，我最近有人听说我们是 in between discomfort， 就是说我们人生大部分是不怎么愉快，不是一帆风顺的日子。所以今天如果我一切都好的话，我是 in between。discomfort 或者 in between disaster， 啊，这个让我们看看我们的 warrior 就知道了哈。在 final 的时候，快达到冠军的时候，这个KD 和 Klay Thompson 就受伤了，受伤的这么严重，真的是好事不长久。我看到有的苦难呢。有的哎，这个怎么回事？有的苦难是突然而来的，有的苦难是经年累月的啊！我就想到保罗的那根刺哈，它是经年累月的啊。主耶稣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也是啊，我的胃是一直不好哈，所以每次是怕辣，或者是到餐厅去吃饭的时候，我吃的都很高兴啊，回家了以后就很后悔。啊，就胃非常的难过，一定要吃胃药，那是我的一根刺。然后也有突然而来的啊，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啊，我今天在这边，我的左手是麻的啊，因为我两个月以前摔了一跤，这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个多月以后，这一两个礼拜非常的疼痛啊，晚上睡觉都被痛醒啊，突然而来的痛苦。然后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是建立对耶稣的掌权的信心，是我们对苦难的力量的来源。我们对耶稣掌权的信心，是我们面对苦难的力量的来源。这是两个故事同样的告诉我们的一个结论。好，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个总结来看一看。好，我们就看一看里面的内容。哈，门徒遇见了风暴。我们显然看到当那天晚上，所以那天晚上是哪一天晚上呢？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白天耶稣在海边教训人，然后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耶稣讲了一些的道理啊。那天晚上是 very eventful 的一天，好，那天是充满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到了晚上应该去休息了啊。应该回家休息了，耶稣没有让他们回家休息，说我们到海的另外一边，赶夜船到海的另外那一边。好像是很累，好像是这一天已经完了，我们就平平稳稳的到对面就好了。所以那天呢，到那边去一遍是有耶稣的命令，是耶稣叫他们去的，耶稣叫他们一起去的。所以呢，那天是有耶稣的同在，耶稣在船尾就睡着了啊，因为晚上一天是很累了，我们都会知道。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有其他船同行。有时候这个圣经为什么要讲有其他的船同行呢？好，圣经把这些的细节都讲出来，就表示说这个是真的事情。很多其他船的人到那个时候，马可福音那个时候可能都看得到，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诶，我这一按它就停了哈。有突然的大风浪是吓坏了渔夫啊！弟兄姐妹，这些人都打鱼的，你若是打鱼的话，应该是风浪都见过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居然这些的这个 professional 啊，都开始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经过这些事情了。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啊，你最好是不要干涉我的 professional life 哈。我在办公的时候我就好好办公，这不关你的事情。 我来处理就好了。可是有的时候突然大风暴来了，我们没办法，赶快就转向神了。那门徒的反应是怎么样呢？首先我们看到是大大的风暴，突然起了暴风，大大的风浪，快沉的渔船，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装满了水。有的图画把这些图画放了哈，就看到一个耶稣躺在那边睡觉，睡得好安稳。哇，这些门徒急得不得了哦，在拿那个桶子一直在舀水啊，不停地舀水，这把这个水舀出去的速度没有水进来的速度快，所以快要沉了。惊慌的门徒，沉睡的耶稣，这是又是非常大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看到呢，是埋怨的门徒，震惊的夫子。这门徒都已经受不了了，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我吗？我们丧命了，你不顾我吗？怪耶稣啊，你在这边怎么一点事都不做，一点都不帮啊？那主耶稣呢，在睡觉，好像没关系啊，他就是安稳的睡觉。这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就想到这个诗篇的29章第九节，大水泛的时候，耶和华仍坐着为王。我们生命有再大的风浪，再多的事情，我们要想到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再大的风暴都打不动，都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这个不是只在这边就完了，然后主耶稣呢就斥责风雨海，风止浪也平，斥责风雨海。听见没有？我们如果看到39节啊，斥责说住了吧，进了吧，这些哈，主耶稣这个命令这个风和海哈，跟主耶稣医病赶鬼的口气非常的像啊。主耶稣在医病赶鬼的时候，就说主这个鬼从这个样这个人身上出去啊，就听了。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不管是大自，不管是灵界，不管是自然其他的这些什么物理啊、化学啊、自然的规律，都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他有能力来命令。风止浪也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神迹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到啊？大风来了，风一来了，那个浪就起来了。风止住了，怎么样？浪就没有了吗？不是哦，那个浪还是在一直的打哦，因为那个水的惯性是非常的大的，要过了很久以后，那个浪才会平下来。可是，圣经上说风就止住了，大大的平静了。大大平静是指这个水就大大的平静了，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啊！我们去太浩湖看到，哎呀，非常的平稳，一看就看到底了。对不对？这个跟那个台风的时候，或者是那个飓风的时候来，我们看到那个海边的情形都不一样。可是这两个景象呢，就是在主耶稣花了这段时间以后，突然就一下转过来了，是一个神迹。所以在这个圣经上怎么讲哈？这个就风就大大的平静了。41节讲，那就怎么大大的惧怕了。这些圣经都很夸张的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门徒原来是大大的怕，原来神门徒大大怕是怕那个风，到后来门徒大大的怕是怕什么？怕主，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事情，不知道跟他们在主原来是有这么大的能力。大水泛的时候，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情形。所以我要学的功课是怎么样呢？在这里边，信心的基础是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是掌管世界的，所有事情都是依赖于他。在哥罗西书1章16节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弟兄姐妹， 除非是有一天我们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体会到这两节经节所讲的事情，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够清楚的。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主耶稣，信心的对象就是主耶稣。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以前经过这些事情，我有把握我可以能够克服这些的环境，那个不是信心，那只是我们的经验。但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主耶稣，当我们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主耶稣的对象就成为我们信心里边的内容。所以信心的内容是什么呢？信心的内容是要听主耶稣的命令，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啊。我们灵命成长的秘诀就是要听，听什么呢？听神的话，就是来听主耶稣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平静风和海的事情也是一样啊。一开始是什么？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弟兄姐妹，门徒有主耶稣的话，但是他们在中间过的时候，他们就完了，我们快死了，我快沉了，我们要丧命了，你还不顾吗？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有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可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中间会碰到了什么事情。如果有主耶稣的命令，我们就凭着信心照主耶稣的去做，然后在主耶稣的命令不止这个呢，有主耶稣的同在。我记得我们以前很喜欢唱的一首歌哈，有主在我的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哦，我们小朋友都会唱啊。听前面，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秘诀，这就是我们描写我们一辈子要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主耶稣在那个船上，门徒也在那个船上。听姐妹，我们在遇见风暴的时候，我们觉得主耶稣在哪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有好几位的新朋友，是我们江一峰弟兄的同工哈。我就记得一峰在这次生了很大的一场病。好，然后他的妻子纷纷就写 email 跟我们讲当时的情况。好，我们看了都非常的震惊，但是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啊，纷纷就讲说，我们心里边非常的平静，因为我们不知道，不管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主耶稣爱我，有主耶稣的同在。所以有主耶稣的同在，这个信心就可以活得出来。这个信心就是有主耶稣的能力在我今天的生活上面。所以什么是信心的一个实现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主耶稣的命令，我们知道有主耶稣的同在，我们可以把主耶稣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彰显出来。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实现。好，我们来继续来看耶稣赶鬼啊，第二个故事，耶稣赶鬼。这个耶稣是专程而来赶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五章的第一节就来到了海边，到了这个地方。二十一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好像这个马可福音来讲说，耶稣坐船来，好像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呢，耶稣好像是还没有见到他。这个人就先赶鬼，因为在五章的第八节讲说，因为主耶稣曾吩咐说，乌鬼从这个人的身上出来吧。因为这个人哈是从坟茔里边出来迎着他，然后有一段后面的那一段话，后来马可福音又加了一句说曾经，所以怎么样？我想可能是主耶稣听到这个地方可能有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一下船的时候就说这人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所以这个乌鬼啊，好，就开始了，就来迎着耶稣来讲，跟主耶稣的一段对话。然后我们有看到这个耶稣在灵界里面得胜的能力，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非常多的军事的用语。他说你 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叫群。好，什么是群呢？哈，就是 battalion 啊，英文一个。在一个的听众讲哈，在这个罗马帝国，一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队哈，有3000人左右，有的人说可以到5000人，是非常大的一个。所以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这个鬼是非常的多，因为后面怎么讲哈？这个猪淹死的猪有2000，就说有很多的鬼在里面。所以主耶稣在面对的主耶稣跟这个灵界的这个征战是非常的大的啊，群，然后迎着主耶稣来啊，把他捆住，然后身段要制服他，主耶稣要吩咐他，要打发他，主耶稣准了他。弟兄姐妹，这全都是军事的用语。所以我们看，这是好像是一个主耶稣很多赶鬼中间的一个，是不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们再看这一个被鬼附的人是怎么样呢？他在主耶稣赶鬼之前，他对主耶稣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拜他，就跑过去拜他。哦，弟兄姐妹，我们看了以后真的觉得讽刺啊，因为这些门徒啊，把主耶稣 take it for granted 啊，认为主耶稣没什么了不起，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是他的学生，这就够了。可是这个被鬼附的人看到主耶稣就拜他，拜他，谁可以拜呢？只有神是值得敬拜的。他对主耶稣的称呼叫做至高神的儿子。弟兄姐妹，马可福音啊，从头到尾一直到很后面的时候才写到那个百夫长啊，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也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啊。弟兄姐妹，人啊要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经过好多的事情才了解主耶稣的 identity， 主耶稣到底是谁。但是这个人呢可能是因为鬼的关系，不管怎么样，但是他一眼就看出来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对主耶稣的态度呢，他是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再三的恳求耶稣不要让他们受太多的苦。弟兄姐妹，你看门徒怎么讲？我们都是丧命了，你都还不顾吗？这个被鬼附的人就再三的恳求，哎呀，实在是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再看啊，在耶稣赶鬼之后是什么呢？这个人坐在耶稣旁边，坐在耶稣旁边。我们知道啊，圣经上常常用一些的这个关系的副词啊，尤其在地点哈，就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在里边。门徒是什么？主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吧。”所以门徒是什么？门徒是跟随在主后面的人，学生就跟在老师后面。他这个人是坐在耶稣旁边的，坐在耶稣旁边的是什么呢？是侍奉耶稣的人。是跟他一起做事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人医好了以后，好像他的行动身份地位就跳了一级，跳过这些来跟随耶稣的这个阶段，就直接就可以坐在耶稣的身旁了。他就来侍奉耶稣，然后他穿上了衣服。前面是什么呢？哦，他湿衣服啊，他衣冠不整啊，大家都怕他，他是一个社会上不接受的人。他现在穿上了衣服了，穿上了衣服是表示什么？他被这个社会上接受了，他跟这个社会上的人都一样了。这个穿上衣服也可以说是穿上一个洁白的衣裳，穿上一个被神可以接受的衣服啊，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表示。原来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肮脏破烂不堪赤身肉体的，但是一旦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我们穿上了这个衣服，对于神对于人都可以接受了。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的心里明白起来，心里明白， 心里明白，就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啊，主耶稣就是世上的光，光照在哎，我们这个光照在心里，我们这个人的眼睛亮了，心里边就亮了，心里边就明白了。所以心里明白是什么？他心里明白所有的事情，不仅是他的 sense， 他以前是被鬼附的糊里糊涂，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的人，他现在有逻辑了。他不仅是逻辑，他心里明白，心里明白，他就是认识了真理，认识了耶稣。这个就是王守仁牧师在这个湾区培灵会跟我们讲的啊，我们灵命成长的秘诀，就是在真理上面坚持，在真理上面这个学习，好、接受和坚持。以弗所书四章20-21节，你们学了基督，听过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心里就明白了，心里明白，生命就会改变。然后呢，他恳求与耶稣同在，门徒一直与耶稣同在，这个人要求耶稣同在。但是呢，这个人耶稣没有让他跟他在一起哈，他就直接接受了耶稣的差遣。哇，这个是非常的了不起的啊！因为很多在主耶稣一病赶鬼或者是医治好了以后，主耶稣叫他们给祭司看了、干什么，就叫他们回去了哈，没有叫他这个，就叫他们不要讲这件事情。那主耶稣反而叫这个人说，将主为你做的事情何等大的事，怎么样怜悯他，何等大的事都告诉了众人。所以弟兄姐妹，他是在门徒被差遣出去传道以前的第一个被门徒被主耶稣差遣的人，非常的了不起啊！众人的反应呢，这个是比较直接的哈。众人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哥拉森那边的人就什么稀奇，就来看什么事情哦，这个事情这个人我们以前都认识哦，真奇怪，来看一看。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害怕，哎，这个害怕就出不来。好，他们害怕哈、还是按不出来啊、他们害怕，然后他们央求耶稣离开他们，央求耶稣离开他们。这个也是很自然哈。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当耶稣来到我们的心中，当耶稣来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我们这个社区，我们这个社会就打乱了。有的人就受不了啊，有的人就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他们习惯生活的环境的改变，所以他们央求耶稣要离开。这是第二个神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耶稣和门徒啊，这个门徒和被鬼附人反应的对比，一个是大自然的风暴，一个是严重的被鬼附。门徒呢叫耶稣，这个人呢是迎向耶稣。门徒叫耶稣的名字叫夫子，就是老师；被鬼附的叫至高神的儿子，这都是对比啊。门徒呢的这件事情是平静了风暴。鬼附的呢就把这个这些猪都丢到海里边，这个主耶稣的医治是非常有能力的，在两个地方来哈。然后在这个大自然的风暴是命令大自然，被鬼附的赶鬼的是命令魔鬼，耶稣的权柄在这个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都看得出来。门徒呢是大大的害怕，那被鬼附的这件事情，那个众人就是那个村子的人也都害怕。所以我觉得害怕不是不对的，我们真的知道耶稣的权柄，真的认识耶稣的头一个反应是应该害怕，但是在害怕之外应该有更进一步的反应。好，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门徒的讽刺嘛，这个是蛮讽刺的一个对比的哈。鬼附的人心里明白，门徒呢还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害怕？比如说这到底是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了，一个问号，没有。听姐妹，非常的讽刺的，这个被鬼附的人安静的坐在那边，门徒大大的惧怕。被鬼附的人说，这个人是神的儿子，至高神的儿子。门徒，这个到底是谁？ 我们认识的你是谁？被鬼附的人呢，是耶稣不与他来跟随耶稣来同在，这个门徒呢一直是跟随耶稣的，这是反过来的反讽哦。跟随耶稣的人，圈内的人应该更了解耶稣，但是反而是圈外的人了解耶稣。然后最后一个呢，这个被鬼附的人呢，主差遣他做见证，门徒呢还坐在那边惊讶不已反讽。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在一个环境里太舒服了，我们都出不去，我们都不愿意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我想到我们昨天我们的小组长们有一个读书会，我们来一些的分享，我们就讲到现在团契小组面临的一些现象和一些该做的事情，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小组很不平均啊，应该有一些调动，有一些变动了。但是不管是小组长或者是各个同工，都很担心弟兄姐妹不能够适应别的组，因为我们可能是太舒服了，可能是太习惯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主的差遣。这个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好，我们最后来看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回应是怎么样。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看到，第一个，苦难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常是十之八九。但是我们面对苦难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是害怕或者是镇定呢？是取决于我们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在于对主耶稣的认识。当我们认识主耶稣之后呢，我们真正的认识主耶稣，我们不能停在只认识的上面，我们是在承受恩典的当中，我们要接受使命，我们要出去，我们要接受使命。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的是，门徒成长的道路可能是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我们常常认为这个人他应该是这样子，那个人应该是那样子，弟兄姐妹，但是神的工作是非常的奇妙的。主耶稣说，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模式的里边，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灵敏，非常的小心的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来学习我们的功课。我们谦卑的，我们很留意的向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学习，因为你不知道神要我们学怎么样的功课。这是对自己来说，对我们来看别人来说呢，我们对于每一位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每一个的属灵的伙伴，我们都要来关心他，来爱他，来带领他，因为你不知道神将来要怎么样的用他。可能是你最不喜欢的，或者你认为这个人是最不认真的人，将来是最被神所用的，那岂是你和我可以决定的事吗？这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在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要做的，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要认识主耶稣之后，我们在恩典的当中来接受神对我们的差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两个事件摆在一起的时候，主，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平常是多么的小信。主啊，我们平常眼光是多么的狭窄。主啊，我们对你的认识不清，对自己的认识也不清。主啊，甚至主啊，常常对于身旁的环境和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也是缺少那个灵敏。主啊，我们就愿意今天在这里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让我们对你的信心有加增，让我们再对你有一层更深的认识。主啊，让我们的信心在 我们人生的路程的当中，不管是平顺的或者是苦难的，主啊，我们都有信心的可以说，我所知道的就是主耶稣，你爱我，你与我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